康熙带着魏东亭、高士奇还有李德全出了勤政殿，这才知道外边已经全黑了，大雪还在不停地下着，空寂的皇宫里早已是琉璃世界，玉砌乾坤了。奉天将军八海直在戍卫，他正在宫门外伺候着呢，见康熙的大轿出来，急忙上前问道：哎呦，天这么晚了，外头雪大路滑的，怎么皇上还要出宫吗？康熙一掀毡帘，探出身子笑着说：哈哈，八海啊，朕这里不用你伺候了。哎，科尔沁王来了没有啊？回万岁爷，科尔沁王现在驿馆，万岁要叫他陪嫁吗？哦，不用了，你去传旨，今天夜里朕要见他，叫他在勤政殿等着。另外啊，找个人给朕带路去周培公衙门，你呢就回府吧，预备着明天考教你的军务，要仔细应对。八海连忙答应着，派人带路，又传令城中戒严，派人带了将军府亲兵随车保护，这才亲自去驿馆向科尔沁王传旨去了。周培公的提督署就设在小西门内，黑沉沉的一大片，朱红大门两边各悬着一盏灯笼，照得门前积雪一片通红，大门外沿街立着十几根桩子，却是不见人迹。康熙下车左顾右盼，正奇怪呢，怎么连个守门的也没有啊？突然就听一声低沉猛喝：哪个衙门的，到此有何公干？康熙吓了一跳，循着声音仔细一看，哦，感情挨着墙的那些所谓的木桩子，哎，全都是提督府的哥什哈，帽子衣服上落了老厚的积雪，居然像石头人似的一动不动。就这一点已经看出来周培公治军严整和治军的本领了。魏东亭正要答话，康熙却说：我们是北京来的御前侍卫，和裴公是故交好友，听说他有病，特地来看看他。我们军们病得厉害，未必能见外客呢，请大人稍后，容小人进去通禀。说完就进去了。不大一会儿的功夫，中军护卫统领从仪门迎出来了，给康熙打了一躬，将手一让说：请侍卫大人见谅，周军们卧病在床，实在不能亲自迎接，小的给各位带路了。君臣十几人跟着中军护领踏雪而入，绕过花厅来到书房门口，就听书房里周培公轻轻地咳嗽一声，对窗外说：是哪位仁兄驾到了，快请进吧。康熙一脚踏进门来，不由愣住了。这是两间布置的十分清雅简朴的书房，红松木架上放着一摞一摞的书卷，壁上悬着一口龙泉宝剑，墙角一只美人耸肩瓶中插着孔雀翎和鸡毛掸子，挨着书架的床上，周培公歪在上面，黑怕缠头，面白气弱，鬓骨之里萎顿不堪。乍一见，康熙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，这难道就是湘鄂会馆施压群英，誓师南苑，斩兵压阵，北取察哈尔，西倒甘肃，舌战平凉的青年儒将周培公吗？一股寒风卷着雪花袭进书房，康熙不由打了个寒颤。周培公在昏昏沉沉之中一眼看见是康熙，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啊，惊呼一声：是皇上！他一翻身 从床上跳下来，跪伏在地，连连磕头：“奴才周培公，恭请圣安。奴才不知是皇上驾临寒邸，这实在……”康熙急忙上前，一把扶起了他，笑着说：“嗨，这有什么呢？朕来奉天两天了，听说你有病，特地来瞧瞧，到底怎么样啊？快，赶紧坐回去吧，天冷得很。”周培公谢了恩，艰难地爬起来，坐回去了，扯了一件锦袍穿好了。康熙一时半刻没说话，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的看着。只见案头放着一摞文稿，拿起来翻着。哦，古今图书集成，还没完稿，这是你写的吗？周培公急忙在床上欠了欠身子说：“啊，回皇上话，奴才幼年倒真有著书之志。但自打康熙九年得蒙圣恩统兵出将，早就撂下笔了，也不再作词妄想了。我写不来这样的书，这是陈梦雷的手稿，拿来让奴才瞧瞧的。”康熙点了点头，笑着说：“哦，哈哈，陈梦雷才学并不亚于李光地呀。可是因为蜡丸案谪居来此，想不到你们竟成了朋友。朕原想过两年召他回京的，不想事儿多就忘了，他安心著书，这倒是一件好事啊。”周培公淡淡一笑说：“哦，据奴才看，陈梦雷的人品也是好的，但他的案子始终闹不明白，也是造化不济，没法子的事儿啊。”康熙不想沿着这个题目再说下去了，见哥什哈端来了手炉，他接过来，一边抱在手上暖着，一边问道：“哎，朕赐你的老山参用了吗？前些天八海上了奏折，说你有病，看来你这病还不轻啊。高士奇，你也进来。”周培公目光悠悠地看着坐在房中安乐椅上的康熙，早已热泪盈眶。想当年他潦倒京师，衣食无着，困难中得到贫女阿索的馈赠接济，恩重情深，铭记肺腑，却不料班师荣归，明珠竟大做手脚，硬把阿索嫁给了50多岁的何贵柱。他周培公的病虽然是由此而起，却还不至于病入膏肓。他带兵在外，又是有名的儒将，抱定了大丈夫立功边庭，马革裹尸的志向。可谁知道来了奉天之后，由于水土不服，竟然病倒了。再加上太子党首领索额图不住的加饷增兵，几次来信让他为小主子保重身体，暗示要他上船。周培公一向以国事为重，洁身自好，如何敢趟这汪浑水呀？但要是不答应吧，有朝一日太子一旦登基，那更是不得了的事。就在进退维谷、忧惧交加之中，居然一病不起。此刻康熙如此关怀，周培公心中一阵感激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哎，奴才犬马之疾，承蒙主上赐药示疾，奴才就是肝脑涂地也难报万一呀。其实奴才小的时候身体就很虚弱，受命征讨，不堪鞍马劳顿，又加之不善调养，这才病成这个样子的。奴才也略知医道，一时三刻虽然不治就死了，但痊愈恐怕已经没有希望了，怕拖累别人，所以连妻室也没娶啊。” 说到这儿，周培公心中一酸，但是很快又平静下来了，微微一笑说：奴才自从束发受教，既知君子立命之道，奴才以一介微末书生与英主际会风云，立功疆场，效命国家，假如当时死在平凉，那又有什么遗憾呢？生死有命，不足挂怀。但裴公尚有心愿未了，愿披肝沥胆，禀明皇上。康熙一边听，一边点头。听到这儿，笑着说：嗨，裴公啊，你何必如此自怨自艾，倒像个薄命红颜似的。唉，主子，自古薄命的岂止是红颜呢？如今奴才已经三十有五，知足了。嗨，周培公啊，你就不必说这些话了，待会儿啊，让高士奇给你看看脉，治好了你的病，朕再驳你这不经之谈。好了，有什么心愿你就大胆的说吧。周培公转过脸来，看着正在出神的高士奇说：这位想必就是高先生了。奴才此奏原不足为外人知道，但高先生乃圣上心腹，奴才就斗胆直言了。高士奇一直在旁边想着如何为周培公治病的事，凭他的直觉，他觉得周培公是那种最难料理的病人，劝不动，哄不了。既然他说他自己懂医道，那医道就浅不了。正在无可奈何，却听话题一下子转到了自己身上，急忙说：培公快人快语，高某不奉圣命，绝不传第二人。虽然如此说，那奴才还是告退为好。康熙的脸上毫无表情，摆了摆手说：不必了，裴公但说无妨。周裴公提足了精神，脸色泛上了潮红，从架子上抽出了一份地图，仔细展开了，用手指划着说：皇上，准噶尔是当前国家心腹大患，罗刹国狼子野心与噶尔丹相互勾结，东北扰边，西北策反，看似两件事，其实是搅在一起的。罗刹国的新君彼得乃是当世奸雄，对噶尔丹又打又拉，在我东北骚扰却不遗余力。噶尔丹借罗刹国的势力意在割据，却不知罗刹国利用他两边取利。如果我军东顾，西边呢，噶尔丹会出兵策应；如果我军攻击西边，则无力东顾。罗刹彼得这一手果然是厉害呀。康熙点了点头，说的是，不过朕也不是好惹的。当然，奴才已经看了底报，皇上用施琅为将东取台湾，天时地利人和俱全，臣料想台湾的事用不了多少时间，但台湾的事情之后，主上用兵何处呢？是东北还是西北呀？康熙想了想才说：朕打算先敲掉噶尔丹，罗刹也就没有内应了，黑龙江这边他们也就会老实点。周培公是又激动又佩服啊，皇上圣明，奴才深思了几年呐，皇上一口就说出来了。其实啊，康熙也是已经深思了几年了，西北事态的严重他早就一清二楚，但是其中的内情却不太清楚。于是他问道： 沛公啊，准噶尔的情形大略如何呀？你讲讲。周沛公将发辫轻轻地甩到脑后，翻起马蹄袖，又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地图边，用手指挥着。他把噶尔丹和西蒙古诸王宫之间的关系，从历史记载到如今现状，侃侃言来，条理十分清晰。高士奇听着不由暗暗佩服，心中暗想，以前听说他骂死过人，我还不相信，如今看来可真是个好口才好心计呀。熊次旅再三推荐飞扬谷为将，怪不得主上却一心只想着用他。康熙一手托着下巴居案而坐，一边听一边点头。等周培公把准噶尔的大略形势说完，康熙这才说，朕看噶尔丹这个人阴险狡诈，反复无常，有居此要金倒真是尽敌呀。周培公微微摇了摇头，不，主上英明，洞见万里，却错看了这个噶尔丹。高士奇听了不由吃了一惊，嘿呀，还没听说有哪个臣子敢当面说康熙错看了人的。康熙却毫不理会，身子往前一倾，盯着周培公说，哦，你说详细点。他擅自灭掉克尔克三部，却又修表称臣入贡，说是请和，又与罗刹明来暗往，他与罗刹勾结也是这般闪闪烁烁，既与罗刹修好，却又好像心存芥蒂，这难道不是反复无常？周培公直视着康熙的目光，断然说道，不，噶尔丹绝非反复无常之人，他用的是战国合纵之计。
合纵？
对，也就是远交近攻之计。他在临近准噶尔的西蒙古大打出手，凶残无比，可是对东蒙古诸王呢，他却送黄金，送珍稀古玩，他派遣使臣来京进贡，卑辞称臣，却一举吃掉克尔克三部，打掉了皇上的西部屏障。他卑躬屈膝侍奉罗刹，却是为了要火炮要装备，一旦羽翼丰满爪牙锋利，一定会东下先取内蒙，那时候他就要和皇上翻脸了。康熙想起阿秀说的，噶尔丹就在准噶尔掘金矿，送了科尔沁王50000两黄金，不由心中一动，今天晚上回去就要询问此事。正要说话，高士奇却笑着说，如今离战国年间啊，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，情势呢，也大不一样了。皇上乃天下共主，九州划一，政出一门，怎么能和当日六国乌合之众相比呢？周培公目光灼灼，点了点头，对，这正是噶尔丹的失算之处。康熙接过话茬说，三藩之乱朕没有亲征，一旦与噶尔丹交战，朕要亲自统帅三军和他会战。周培公显得十分兴奋，用手拍着地图说，奴才以为皇上亲征最要紧的就是督粮，主上若能确保我军用粮，命一上将切断噶尔丹西归负八成之路，敌人之粮道一断，即便不战，饿也能把噶尔丹饿垮了。康熙听了沉吟一会儿才说，此话有理，沛公，看看西征噶尔丹谁可为主将啊？你以为索额图如何？周培公沉默了一会儿，谨慎地选择着词儿说， 所向直在中枢，统军前敌臣没有把握。
那么八海呢？
八海不成，
八海在奉天与罗刹国周旋多年，不宜细长就短。
康熙接连又说了五六个将军，周培公都觉得不合适。他长叹一声说：哎，可惜土海中风了。哎哎，对了，皇上何不用飞扬谷呢？奴才以前在京城的时候曾经和他交谈过多次啊，知道他老谋深算，持重有力，而且善采众议，这个人行啊，实在是个良将啊。
康熙听周培公和熊赐履的意见一致，轻轻舒了口气说：
啊，听说他是个有名的瞌睡虫，不知是真是假呀？
连皇上也知道飞扬谷这个外号。周培公不由轻声一笑说：
皇上，有人精明露在外头，也有人深藏不露，自然难逃圣鉴。但是奴才请皇上留意，在茫茫千里草原作战，最要紧的是粮食，我军粮道一定要畅通，敌军粮道应该千方百计的截断，军事即使小有失利也无碍大局呀。
高士奇在一边接过话茬：
哎，裴公，你一再说粮食，我就有点不懂了。
怎么？
难道中原的粮食不足以与噶尔丹相比吗？
康熙也觉得周培公有点太多虑了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周培公。周培公好像有点不知怎么说才好似的，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
高相，粮食得从东南运呐，路这么远，一旦接济不上，就会功败垂成。这件事儿，我想的是最多最多了。除了有钦差专办之外，皇上一定要亲自掌握。皇上，请看地图。如果在延安、榆林等地设卫设厅，卫厅长官不归府县辖制，也不问民政，只管奉皇命筹调应急用粮，如何？
康熙专心致志地随周培公的手指在地图上看着，一边听一边想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轻轻一拍桌案说：
好，可谓算无一策。
周培公的眼神却暗淡下来了，他叹息一声，仿佛用尽了力气，退然说道：兵无常法，战无常道，即使人主统兵也是一样的道理，且盼皇上圣心独运。奴才说的这些肤浅之见也未必就对，但既然是皇上亲征，就等于说是孤注一掷，志在必得呀，必须缜密行事。